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就在川普总统签署台湾旅行法，美中台关系山雨欲来的同时，美中台三方高层的外交人士也全部大换班。川普总统的一条推文，国务卿蒂勒森走马换将，即将接任美国国务卿的蓬佩奥对台湾友好被视为对中的鹰派。另一方面，北京两会高层人士抵定，王岐山当选中国国家副主席，外传将由他来主导美中关系。而在台湾这边呢，新任的外交部长吴钊燮也刚接替李大为担当大任，美中台三方外交人士大换班，究竟是谁来管控复杂多变的美中台危局？此外，在北京对台政策方面，汪洋以100%超完美得票率当选了新一届的中共政协主席。这位守美之台的谈判高手，要如何因应严峻的两岸情势与美中台关系？北京的对台政策是否出现变化？硬软两手，虚实又是如何呢？海峡论坛今晚邀请台师大政治学研究所的教授范世平，以及上海复旦大学访问学者黄玉君，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那么在台北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首先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范世平教授，为我们解读一下这个两会高层人士的变动哦。你怎么看这个王岐山出任国家副主席这个传言终于是尘埃落定了，不过有一个反对票，那么其中有何玄机呢？未来是否将由他来主导所谓的中美关系？范教授，
这个王岐山的反对票是谁投的啊？那个会不会他自己投的啊？因为我们知道前安这次这个有关于修宪的时候，也有这个两票反对，那有人说是王岐山跟习近平投的啊。那因为真的敢投反对票的人，大概也会担心会不会被啊这个去说被这个有关当局去调查是谁投的，因为这个可能都有秘密录影啊，甚至也可以查出这个指纹啊。所以我认为呢，或许真的是啊这个习近平跟王岐山自己投的啊，就表示什么呢？表示说不要全部通过，全部通过可能让大家觉得，哎，就变成唱名图章了，或者是就是太过做作了啊，就是感觉是不够多元啊，这或许是有这个情况发生啊。但是我觉得现在比较麻烦的就是说，中共整个制度体制啊，本来是例如说啊国家主席有任期制啊，那可以做10年，现在变成取消了，那就无限期做下去了。那王岐山本来我们看到在19大的时候，他七上八下啊，因为68岁要下来，所以他没办法成为政治局常委啊。那我们知道王岐山是习近平的打贪腐的左膀右臂啊，所以看得出来习近平当时是很想让王岐山留任，但是没办法做到。但是看了几个月之后呢，哎，还是让他能够成为国家副主席，那打破了这个七上八下的这样一个规定。那也就是说，如果王岐山未来也没有这个任期啊，副主席也没有任期的情况之下，他们可不可以再做个10年或20年呢？那我觉得这个东西会面临到，就是说中共未来会不会出现像毛泽东晚期的这种所谓的老人政治的出现？因为当10年20年之后，那习近平啊可能都80几岁了，那王岐山甚至已经快90了。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会让大家觉得啊，这样的一个老人政治，他的决策程序上可能会更加的缓慢，更加的无法去面对现在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那我觉得这是我对中共这个体制担忧的地方。第二就是你把这个过去的体制完全乱了套之后，那如果说这个国家这个副主席可以不必啊七上八下，可以做到70岁80岁都还可以做，那请问大学校长可不可以不要任期？省长可以不要任期，大家都不要任期啊！反正在位者既有既得利益者，没有一个人想下台的。你说每个主管，大家都想继续做下去，没有人想被这个火车啊，这个过站希望能够过站不停，大家都希望能够做下去。那这个情况会不会连带使得其他的单位也都变成是一个老龄化呢？为什么被人说你只有你国家主席、副主席这个没有任期，其他都有任期，这个没有道理啊！所以我会觉得这个上行会不会下效？我觉得对中共会令进入到一个老人政治、老人决策，这是我感到担心的。你说那未来呢？接下来接班人是不是也可以做到永远做到他想不做为止，或者做到终老为止？那接下来未来，比如说陈明尔接班了，他是不是也可以做到80、90岁？那过去的这个标准被打破之后，新的标准立不起来，我觉得中共未来会面临到的是一个制度的问题，谁也不服谁，谁的拳头大谁就可以继续做下去，那这样的一个政治权力斗争肯定会更加的激烈。
好的，感谢范世平教授的分析。那么上海的玉军哦，你看这个北京的高层人士是尘埃落定了，但是我们看到川普总统这边这个是人事的频繁变动哦，蒂勒森走人了，那么即将接任的 CIA 局长蓬佩奥他应该是任命没有问题的。那么很多人就翻他过去对台湾跟对中国的一些立场跟言论哦，好像是对台湾比较友好，而对中国是个鹰派人物。你怎么看？现在我们刚才也提到台湾旅行法通过之后呢，现在很多的这个变数进来了，在这样复杂多变的美中台关系之下，究竟两边的人事变动之后，是谁来管控接下来美中台关系的一个危机呢？玉军，
那事实上这一次的这个川普啊，他的这个人事变动，就跟他之前宣布，等于他已经宣布他要啊持续让美国继续伟大这样子的选举政策，他已经启动了他的连任之路，有非常大的关系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当他当选出席的时候呢，他有稍稍的跟他当初选举的意见呢做了一点调整。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中国大陆很多强硬的一些言辞呢不见了，而他现在呢恰恰就是要运用很多这些美国的鹰派呢去维持他当初对他选民的一些结构啊、一些承诺。所以我相信不管是在铜啊钢铁，或者是更重要的是这种高科技产业啊上，还有美国这个很多投资人一直在反映的他们在中国大陆得到很多不好的一些待遇，在这些问题上，我相信川普未来都会跟中国大陆提出来啊美方的不满。那因此中国大陆会不会先，因为他反正现在经济正在还是在啊蓬勃发展的情况下，就把这样子的事情啊吞到肚子里面去，还是中国大陆会做出什么样子的反击呢？是啊我们非常啊值得去关心的。但是啊我相信啊川普他现在用了很多这种啊美国的这个军人背景的一些啊国安跟外交的一些人才啊啊，以我对美国军人的理解，我倒是觉得可以放心说啊，美中之间的这种武力的角力或许不会这么的被凸显。一般美国的军人对用武是非常小心的，但是其他的管经贸上的政策啊，或者是外交上的一些角力啊，我们相信它会越来越的激烈，就是美中的对冲政策呢，这个冲的对的这一方面会比合作这一方面未来要的严重啊。那我们接下来就是看到说，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啊，美国啊跟中国第一个必须要啊合作的就是在啊这个北韩问题啊，美国跟北韩的领导人见面的时候，中国大陆它势必是有一个扮演的角色。那再来就是接下来他们的贸易战问题上的谈判，我们台湾非常担心我们就会受到我们的一些损失，因为不管是在北韩问题，它是牵动了这整个啊这个东亚的一个地区的一个安定。那在贸易方面，我们因为很多台商他都是在投资这些产业的哈。那我们之前一直希望说，是不是中国大陆它可以啊，透过不断领导人的改变呢，对于台湾的政策有所啊变得越来越的松绑。但现在看起来，在习近平总书记他可以继续连任的情况之下，台湾对于台湾不但不会松绑，还会越来越强硬，硬得越硬，软得越软了。那我觉得台湾这边必须要做好一定的因应啊。那未来这个不管是触统或是反独的这样子的势力会越来越高涨，那对于台湾现在目前的民主这样多元的社会呢，势必会有一定的冲击。
好，谢谢，感谢玉军。那么继续请教在台北的范世平教授，我们回到这个北京现在两会来看啊，两会即将要进入尾声了。那么习近平新一届的这个班子高层人士的变动也都逐渐的浮现，当然我们最关注的是对台的人士的部分啊，那就关注两个人，一个是汪洋，一个是刘捷一。新任的政协主席汪洋，他曾经在副总理任内负责美中经济安全对话，那即将出任国台办主任刘捷一，他曾经担任中国的常驻联合国代表。那么就有学者评论，这是北京有史以来最了解美国的一个涉台团队了。加上我们上半场谈到这个台湾旅行法可能是继79年之后美中台关系的一个最大的历史性变动，您认为北京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对台人士安排呢？范世平教授，您的分析。
对，我想可以看出来刘捷一啊，从这个驻联合国大使来担任这个国台办主任， 当然我们知道张志军也算是从外从应该从王毅开始就开始从外交系统啊这个派人来担任这个对国台办主任，表示呢可以看出来就是说啊习近平他是很清楚就是对台工作啊跟美国是不能够相分割的，也是这个台湾问题啦说到底还是中美问题啦，所以基本上来讲从这个美国来做下手，我想这个思路是正确的。那汪洋当然我们也知道啊，他也当过啊这个副总理啊，当然他也这个对美的事务也相当的熟悉啊。但是我必须要讲，就是说，到底现在当习近平大权在握的时候，汪洋跟刘捷一到底能不能够真的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或他真的有决策权吗？因为当权力都完全集中到习近平手上的时候，他们或许他们的意见也只能作为某种程度的参考啊。否则我必须要说的是，习近平上来之后的对台工作到目前为止，应该说是失败的啊，包含就是他上台之后2014年发生的太阳花学运，然后来年底的九合一大选国民党可以说惨败，然后再看到2016年的时候啊，这个民进党可以说是在立法院单独过半啊，蔡英文高票当选，看起来就是中共的一些这个对台的这个会台政策好像也没有办法获得台湾民众的普遍的这个认同啊。所以我觉得的确啊，如果说刘捷一真的能够有担当，有真的有决定权的话，那我相信他应该要跟过去的思维能够做一些改变，能够真正的了解台湾的主流民意。但是我常觉得一个制度一个体制恐怕是最大的一个阻碍，中共这个体制可能没办法允许多元声音的时候，当然他只能会听他自己他想听的他爱听的，他比较不能够容许不同的意见。
好的，感谢范世平教授请教在上海的玉军。刚刚范教授讲的就很有意思，其实不管是汪洋还是刘捷一管这个对台事务，或是北京在政策什么变化，其实可能还是这个主导权在习近平的手中。同样的回到美国白宫来看啊，管他换的是蓬佩奥当新国务卿，还是说现在说这个国安顾问也要换了，可能要把这个麦克马斯特换成是波顿，也是对台湾很友好的一个人，不管这些人是怎么换，可能这个大老板还是川普。所以说不管我们刚刚题目就问到说接下来的美中台关系复杂多变，危机谁来管控，恐怕还是要回到川普跟习近平这两个人的博弈身上。您认为是这样子的吗，玉军？
我认为某种程度上啊，的确是反映出啊这样子的现实哦。那因为美国这个共和党这些鹰派人士，他们一向都啊在美国华府，但是一直不是党内的主流声音啊。那现在川普总统啊，等于是重用了很多这些原先共和党内鹰派人士，他是在某种程度上的去跟他选民做出一种交代。但是我觉得啊，我们在观察川普中的外交政策的时候，为什么大家很多人常常预测失败，就是他不是按照传统的思维啊，外交思维啊，在做他的政策。那他有时候比较像是一种啊，不管是商人的一种啊交换式、交易式的政策，或者是比较短视的一种啊这种啊在。啊，冲他自己的一些啊，不管是曝光度啊，或者是选举支持度的情况之下，那的确是比较难去做一些预测了。那至少我们能够确定的是，他现在啊把选举作为他一个考量的话，那我认为或许不会有什么太重大的一些啊事情发生，就是应该他很多事件都是在一个可预防、可预期的一个情况啊。所以这个未来美中关系的这样的走向呢，我真的像如同主持人所说的，他某种程度上是反映了两个国家领导人的不管是想法或者是个性。
好的，感谢玉军，也把时间交给在台北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来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下面我就针对一个问题很简单请教两位来宾，就是大家都在谈到这一次美国跟中国大陆的这个人事变动，其实我们之前的人这个台湾国安人士也有还有这个外交团队也有改变，例如说国安会的秘书长改由这个李大为先生来担任，然后外交部长呢是由吴钊燮先生来担任，还有这个我们的另外有一些陆委会主委是由陈明通先生来担任的，所以我们的这个国安还有两岸团队也做了一番调整。所以未来想先请教一下在台北的范世平教授，从这样来看的话，是说其实我们可以说是美中台三方都已经准备好了吗？或者是说就是说在未来在国际之间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些冲撞发生，还是说您觉得两岸目前这样一个布局来讲，尤其是像我们刚提到李大为先生主掌国安会， 那也就是说未来会不会就是两岸的最大的外交战场是在美国？
对，没有错。我们知道这一次人事的改变，特别是李大为跟张晓月都被外界认为是比较是蓝营培养的一个职业的外交官啊。那我们在外交部门一向是这个蓝大于绿啦，所以当初会做这个安排，当然主要是因为对中共表达一个善意啊。但这也造成蔡英文对被他们党内独派很多的批评，说民进党里面没有人才了吗？啊，所以我想蔡英文最近的民调一直很低啊，拉不起来。他当然他现在要连任的话，他必须要顾好基本盘。所以我觉得这个主要是对内部的独派做个交代啊，表示我们用了自己的人。那第二个就是说吴钊燮也好，他长期是担任过驻美代表，包含在民进党在野的时候也当过驻美代表。表示什么？就是外交的工作主要就是美日工作，应该讲，特别是美国是重中之重。所以我想吴钊燮担任驻美代表，担任这个外交部长，会把台美关系看作是最重要的工作。那至于说这个吴钊燮也好，或者是陈明通也好，他们的行事风格，我个人认为都是比较强硬一点。也说蔡英文他们这个是认为说，我上台之后，我对中共释出了这么多善意当然他的善意，中共不一定认为是善意，但是从蔡英文来讲，他觉得他做了很多的这个表态都没有太强硬，那也被内部的独派批评说他太软弱。好，那他现在就变成说，我也不祈求你对外给我什么正面的回应了。那我们知道这个吴钊燮也好，或者陈明通他们的发言有时候都是比较直来直往的啊，不会这个比较就是采取一个比较直接对应直球对决的一种方式。也就是未来来讲，我认为他们在很多事情的反应上面可能就会比较立场会强硬一点啊。但是你说对于今年的两岸关系会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我觉得基本不会。第一个，这个我们看刘捷一刚上台，接下来海协会的人事会变动，那国台办下面的各个局长可能也会变动，但人事在刚刚落地尘埃落定之后才会有比较具体的政策，所以可能要到年终以后了。加上今年下半年有台湾的县市长选举，我认为中共这个时候也不会有太大的对台工作的动作，以免影响选情。所以我觉得基本上来讲，今年应该还会是一个两岸是比较一个冷和的一个局面。
好的，谢谢范旭平教授。那么想请教黄玉金教授，您是不是也认为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至少在这一年当中，两岸的主要的战场是外交战场是在美国呢？
当然在对于中华民国台湾这样子比较险峻的外交环境底下美国的确是我们最有力也是最强大的一个友邦了。那所以未来，不管是未来还是过去还是现在，美国的确是我们最大的这个帮助这个支撑了。那这一次蔡英文的这个国安内阁的改组，还有两岸的这个陆委会的改组，他某种程度上跟川普也是一样，他是在为选举做一个布局。但是他的其中的差异性刚好就是跟刚才东宁讲的刚好反过来，就是说吴钊燮也好，陈明通也好，他们都是可以独当一面的，不管是部长或者是主委，所以当他们的政策执行是非常彻底的，甚至说他在外面不管是跟美国人做了打交道，或者是陈明通到中国大陆跟中国大陆官员打交道，他们讲的事情都可以保证100%蔡英文呢会接受或者是某种程度上他们已经跟蔡英文有很大的沟通，刚好跟川普是相反的。那川普的这些人，他们可能也不一定知道川普这个时间点想跟下一秒想，所以我觉得这样子对于未来两岸关系的稳定应该是有帮助的。派出这样可以当一点的人到够办
好的。好的，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等你。
就这一个电话和一个评论之后，就请两位来宾跟我们进行一分钟总结。接近新北黄的黄先生，您好，请讲。新北黄先生，您在我们线上了，请说。
主持人好，来宾好。其实这个台湾旅行法也没有那么严重了，就是把台美官方的互相访问从暗度陈仓变成明修栈道了，不像以前那么躲躲藏藏遮遮掩掩了，所以没有那么严重了。
好的，
只要美国的军舰不开进台湾的港口，没有那么严重了。
好的，感谢新北市的黄先生。还有王杰峰这位网友，他表示王岐山任副主席对台湾有好处，最起码王岐山有改革的思想，不是那么的左。那最要小心的，他认为是王沪宁。好了，就请两位来宾跟我们先进行一分钟总结。先请在线上的上海复旦大学的黄玉军。玉军，
我们来最后我用台湾的这个 旅行法做一个总结哈。在台湾旅行法通过之前，美国也没有任何一项法律是不允许美国的官员去访问台北，或者是台湾的总统、副总统去访问华府哈。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法律的通过，它蛮大的是一种宣示性的效益。所以我们能够期待，就是未来啊，美国对于台湾就会更加的重视。那我觉得台湾中华民国政府现在当务之急是怎么样能够在这样子的筹码底下跟中国大陆达到更多让台湾台海和平稳定的这样子的一个方案。
好的，范世平教授。
对，我想台湾旅行法它的确是形式意义大于实质意义啊。那我觉得台湾也不必过于把它看得好像是啊这个一件多大的一件喜事，但是我们是觉得很欣慰啊，但是我觉得不一定过度的期待，我觉得也没有必要。那第二个就是说呢，其实中共这两年一直在强调说蔡英文这个挟洋自重啊，这我必须想请中共要思考一个问题，那为什么台湾要挟洋啊？因为当你中共你对蔡英文的政府就用打压的方式的时候，他的善意你不给予回应，他只能一边倒向美国跟日本，这没办法。你越打压他，你越挖台湾的邦交国，只会引发台湾民众更多的不满，只会引发蔡政府更加的跟美国跟日本站在一起。那当然现在中美关系越来越对是一个竞争状态的时候，台湾对于美国对于日本的重要性，特别是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就更大。所以今天会造成蔡英文挟洋自重，某种程度我觉得从中共来讲也是他把蔡英文推向了美国，推向了日本。所以有的时候啊，我觉得中共要去思考这样一个比较辩证性的一个问题。
嗯，好的，谢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网友们的这个热烈参与，还有听众特别是透过我们中广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感谢博弈，也感谢在台北的范世平教授，更感谢在上海复旦大学透过视讯参加今晚讨论的黄玉金先生，感谢三位来宾和网友们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来不及观看或参与讨论的听众观众，可以在我们的社群网站上留看视频，并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 还有 youtube.com/voachina。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话题是习王体制，希望无限期别人怎么办，也请您锁定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请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各位听众观众 YouTube 还有脸书上的网友们晚安。我们海峡论坛下周日同一时间明天再会。